魏老师你好，师兄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
如二祖神光大师见初祖达摩曰：“学人心不安，岂失安心？”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师良久曰：“逆心了不可得。”祖乃顺水推舟曰：“与汝安心静。”师于言下大悟，此即于密心了不可得处，前念断，后念未起时，而彻见这不落断灭。当时念虽断，但非如木石无知、了了灵知的性。这则公案的妙处，即在心是极起虚妄的，并无真实来处。一经追问，即便化为乌有，但念虽虚空而能即性不灭。会者急于此计，猛着精彩，回光见取，即为见性。关于能量不灭，现代科学家都承认，而能量最大者莫过于性能。因性无形无相，至大至坚，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能摧一切，一切不能摧它，故无法衡量，无可比度。投生六道，受罪享福的是他，了生脱死、逍遥化外的也是他。所以要了生脱死，必须明心见性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我们学这个略论，一方面是从理上明理啊，再一个，我们看到略论里面时时都可见祖师啊，他这个用心良苦，就是为大家直指啊，除了直指就告诉你不着相啊。那这个大家要是说能够生气执意的话，可以当下践行，也就是说我们能领会什么是不着相，我们的心当下清净啊，就是与佛等同不二，它就是这样。首先我们说第一条，明心见性之意义，就是说明心见性的性质，是吧？这个性有什么性质啊？第一条它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者，怎么样能够明心，怎么样能够见性，对吧？第一条就跟我们指出了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标月之旨，就是告诉我们怎样能够明心，怎么样能够见性。首先明心见性者，就是说你要明心见性的人，首先要明心虚妄不可得，要明心不可得，息下狂心见真性。当你修行修到这个心了不可得，都是希望的了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并不断念，息下狂心，正是真性全体显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上师说的一把青来，是吧？这个大事了毕啊，就是这样，非常直接啊。我们下边再接着看啊。昨天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心，什么是心。大家不知道，可能会用一个别的什么样来形容心，什么是心？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的心为什么说它是虚妄不可得，都是我们对境所起的妄念、思想等等，它的集合、集成啊，合在一起，这个就成为心啊，就是我们的妄念和思想，就是这个乱起乱灭。还有我们这个日常动用对景所升起的念和思想，它的总和称为心。那这个心我们就知道了，不对境的时候它都没有，它升不起来的，这个妄念呀、思想它升不起来的，所以说它本来就是希望的，就是我们这个妄念和这个思想不对境的时候它是没有的，一对境它是有的，它是起现的，对景生心，这个起现的 集合到一起，统称为，就是给它起个名叫心啊。这个心就是虚妄不可得的，它就是虚幻的吗？它就是个影子，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心对境的时候所升起的这些念和思想等等精神上的这些，它就是个影子，没有一个实际的什么东西啊，所以它是虚妄不可得的。正因为它是虚妄不可得，原来我们不认识它，认假为真，故而念念相续，产生了这个妄想执着啊，就在六道里嘛。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心念和这个思想等等，它都是虚妄的，它都是个影子，它就是不可得的，拿不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正在坐中发现有妄念了，你看到它了，马上念咒，这个妄念它就消失了，消掉了，没有了，化空了，这样说吧，那这个就是不可得呀，你拿不出来的。嗯，这样子说你就知道它是虚幻的呀，它是个影，就跟那镜子里边的影子一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你一看一观到我们的这个本心啊，它是虚妄不可得的时候，也就是虚下狂心，都不可得了，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我们不粘着它的时候，这个就叫虚下狂心。狂心歇下的时候，歇时正是真性现前。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心虚妄不可得，并不断灭，并不是石头木头断灭了，不是这样子。就这个体会，这个体会，这个是真心真性啊。这是我们刚才说说题目，我们再接着说下边啊。下面举这个例子，就是举这个公案也好啊，达摩的这个接人的这个整个过程，也是体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题目啊，刚才说的那个虚下狂心见真性。好，我们可以随着元音老人给我们呈现的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体现真心的寥寥而现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开始啊。如二主神光大师，二主神光大师见初主达摩曰，二主见达摩，不是当时在那个说是河南的少林有达摩洞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大雪封山啊，就是神光大师心不安，就是面见达摩的时候，达摩在那面壁好久就不跟这个谁神光大师搭话啊，那到后来了，是不是那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说了。到后来了，这个神光大师就说呀，学人心不安，心思安心。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在神光大师这儿唯有这一件事了，对不对？像我们说什么在七情六欲，这个对他来说都空了，本来就是不可得的，现在就是唯有七思未知安心啊，就这么一个故事啊。学人心不安，起思安心，就是我现在心不安呀，像我们大家一样，我们明心见性，这心在哪儿啊？怎么见呢？我现在怎么样子才能令自己心安呢？啊，主曰：将心来，亦如啊。达摩祖师告诉他，请将心呈上，是吧？我来为你安。思良久曰：密心了不可得。我们现在也是啊，目前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观自心啊。你现在听课的这个心，这个心你一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妄念也不可得，那个思想也不可得，也没有对境，因为你在向内看，这个时候你每个人向内看都看到了这个心是没有的，是不可得的，没有的。这因为这个也是无形无相嘛，啊，你是说不出来的，你向内一看，你自己了了的清楚的知道什么也没有，对不对？什么也没有， 主乃顺水推舟，亦如安心经。就在此了不可得的这个，大家能够体会到不是石头。所以主顺水推舟曰，亦如安心经。安好了，你戒心都不可得，这个时候听到了没有？亦如安心经，思意言下达悟，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此记忆密心了不可得处，前念断，后念未起时，而彻见这不落断念，了了灵知的性。就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亦不可得处，并不断念，不断念就是不是石头木头，了了灵知的心，是了了灵知的呀，心里清清楚楚的，你谁知道这个心不可得啊，对吧？这个也就是当时随念断，断非如木石无知。这个我想的大家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个。说这则公案的妙处，既在心是激起希望的，并无真实来处。激起就是把它集到一起，就是把那个对境所起的那个妄念生成的那些思想啥啥，这个集合起来，这个就是心，这个心它就是希望的。我们刚才说了，就像影子一样啊，它并没有个真实的来处，就是对境而起的一个幻影影子。所以易经追问，即变化为无影，这个就没了啊。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在桌上打坐打坐，哎，发现妄念起来了，哎，这样的一个妄念，那个妄念，这个生了，那个灭了，是吧？一直起起灭灭。当你真的看到它的时候，就是我们打坐打坐，有了智慧，就能发现这个妄念的生生灭灭。就这个就是易经追问，你看它，你看它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化为无有了。这个就是但念虽息空而能不灭，念虽然生生灭灭，起了歇下了，起了歇下了，但是歇下了并不是石头木头，这个就是能不灭，就是说我们的性不灭啊。会则记忆此记，猛着精彩，就在这个地方即似火闪天光，就在这个地方星星者猛着精彩，回光见去，认识他，正是不疑，就是见性，回光见去即为见性。关于能量不灭啊，这是比喻啊。关于能量不灭，现代科学家都承认，而能量最大者莫过于性能，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人当具的具有的这个佛性，不管你是地狱众生，不管你是三恶道的众生，不管你是天人师圣命啊，不管你在哪一道，这个都是人人具足的，这个性能都是具足的，并不因为你所处的那个大家认为的那恶环境你就缺失了一分，你一点都不缺少吗？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也可以看，对吧？我们手能提的，脚能奔的，耳能听的啊，这个等等等等，哎，这个眼能见的，这个作用啊，都是我们的性能在起作用，但是它无形无相。我们原来说过啊，它无形无相，我们只能从相上来会得我们的性，对吧？这个性无形无相，至大至坚，刚才说了，尽虚空变法界，无一例外能离我们的本性而存在，对不对？它都是一切源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它至大至坚，不管你说是地狱，不管你是三恶道，不管你是人道还是贤圣什么，这个自大自坚，这个 金刚自信，它是坚不可摧的，对吧？它就是这样，不管你哪道，那都是它的显现。所以并不会因为你大家认为的邪恶啊，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天堂，或者是人道，或者等等畜生道等等，它有什么变化啊？不管你这个形有什么变化啊，各种四时物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个本性它始终如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坚呀，就是大大的尽虚空遍法界，在这儿说了，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小到这个程度，就是一切一切形形色色之相都是它的作用啊，能摧一切，一切不能摧它。说金刚啊，能破一切相，而一切相并不能摧它，它是不变的，它这个是如如不动的。不管你在哪一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变啊，那你这个金刚这无形无相，都没有任何的什么力量能够吹它，它仍然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能吹一切，一切不能吹它，故无法衡量，无可比度。你这个作用你都不能用什么样的来衡量它，来与它来相比，对吧？没法比度。投生六道，就是你在六道，你投到六道，不管哪一道啊，受罪享福的是他，了生脱死逍遥化外的也是他。就是说你投六道也离不开我们的本性，对吧？你受罪享福的还是他呀，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本性啊。了生脱死逍遥化外的也是他，就是了脱生死逍遥化外的仍然是他，他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要了生脱死必须明心见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本质啊，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有的，这个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会怎么样啊？受罪或者是降服。我们要认识他，那便是自在，那你投生六道，那便是妙用啊，便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它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必须清楚，你现在穷尽你的思维，穷尽你的这个力量啊，就是说啊，拼命的用功，我做功夫怎么样，要见他，你要见他，你就要息下狂心。我们所有的一切方法设置的各种不同的方便，都是让我们这个心安下来，歇下来，歇下来，歇下的时候，正当此时，它并不断灭，你要体会到，它无形无相，但是你可以自知啊，你可以用智慧知道啊。这个，我相信每个师兄弟他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对这个本性的认识啊。我们还是以祖师开示为准啊，否则的话，我们见有些师兄弟用功用得很苦啊，在相上用功，不认识本心，不知道什么是心，什么是性，怎么样能认识我们的本心？不是说卸下狂心了，我们的权力、一切打坐、用功、关照等等等等，都是让我们的狂心歇下。正歇的时候，正是不可得的时候，不断灭，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有的清净的真心，就是这样。本来很简单，我们一个妄见就能错失我们今生了道的这个机会，知道吧？我就觉得很苦呀，用功用一辈子，如果不能认识真心，一定是我们的知见错了，发心不对，一定是这个。你能在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个四相上，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思虑，反复的在这儿着相而不能离相，那怎么能见性啊？ 那怎么能算作是学佛呢？我就想很奇怪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就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明心见性，每个人都有机会。实际上祖师给我们呈现的这个当下都可以回光见起的呀，哪个不知道呀？哪个都知道，知道不疑，能够不疑，这就是见性啊。我们把那个心说的很复杂，是不是上师或者是我们那个佛学大辞典或者是我们那个佛经里边早都告诉我们，那个心就是我们的对境而起的那个妄见和思想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个你见了这个对这个境见了这个事物哎升起的一个哎妄见，你把它当真了，搁到心里了，这个就是影子呀。啥时候你发现它是虚幻的，它就是个影子呢。你见了这个你认为什么名牌汽车或等等，你搁到心里了，它只是个影子呀。那个汽车你能放到你这个身体里，或者你这个怎么样啊，只能把那个对它的那个认识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妄见放到心里了，就这个你就知道，你一看见它的时候，你一执着它为实的时候，你一关键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它就没了嘛，没了就叫做了不可得。你看看啥时候我们那个不管哪一个答疑都是直接来，对不对？对下座我们观照对景生起了贪，发现了这个自己已经被这个境界转升起这个贪念的时候，断掉的这个时候不就是不可得吗？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正不可得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话你也能听见，是不是？走路也不碍着，也可以走路，也可以手提，也可以运行，都可以用啊。就是不着相的时候，它一切都是妙用的。第二章节就是告诉我们，你这个见性，刚才我们体会了不断念，这个是我们的性体，这个并不是全部，只是它的性体，你没有把我们这个真性啊全方位的认识它，所以说哎，我们要从用上见体。下面就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见的这个体怎么样啊，要启用的，就有了第二章节。我们这个明心见性的从这个用，从用见体这个方面来谈，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本性。哎，不仅是只有这个了不可得，哎，不断灭的这个体，而它还能升起妙用。我们能从用见体，从用见性，能够测见本性。这个时候就更全面一点的认识我们的本性了啊、嗯！因为一般都说我们说体相用嘛，这个体我们刚才可以体会到，这个体的相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吧？坚不可摧，是吧？能摧一切，能摧毁一切妄见，对吧？妄念，然后烦恼，是吧？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性。是真空妙用的，它能起一些用，能从用上来见我们的本性，这是第二章，我们来再看一下啊。
二，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也。古德云：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启用正以显体，明心方可见性。这就是说，要见性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可见，因为性体无形象，不可见。而心是用，用无相不显，从有相之心用，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上面说过，我人之思想、工作、创造、发明，乃至今日世界之文明，皆是心之作用。 要见性，急需从这些作用上来见，离开作用，即无性可见。犹如世间之理与事，事无理不成，理无事不显。理立正所以成事，事成正所以显理。理即事，事即理，理事不分，故见理须从事上见，离事亦无理可见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第二，明心见性者，你这个明心见性的人，乃明白心字妙用，皆以性体而起。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切妙用都是因有性体而能起现心的妙用的。从用见体，从这个用，从这个用的这个四项上，功用上，心的妙用上来见我们的本体，从流得源也。我们再往下看，古德云，体无形象，这是说我们的性啊，非用不显。如果说因为它无形无相嘛，就这样子，我们体认我们的刚才说了，先要狂心见真心，见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德。这个性体，刚才我们说心下狂心的时候，是指的我们的心了不可得，是从心这个地方下手的。这个了不可得，正不可得的时候，并不断灭，非如木石。我们这个本体，你就当下能够体会，它不仅是一念不生，还是不断灭，了了分明。这个体它就有这个，你不能光认识一念不生啊，那不成石头木头吗？一念不生就是我们不着相，不着一相的时候，它不就是一念不生吗？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并不断念，这不就是了了分明吗？它无形无相，但是不断念，这个我们用智，我们的智慧之心可以了知的，是吧？就是体无形象，那你怎么见它呢？非用不显，更从用上来见我们的无相之性体的它真实之处，它就是这样的啊。性无相貌，性虽然无形无相，非心不明。我们首先要明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不可得呀，对不对？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本心，那你也无从见性。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啊，所以你离开心，你无法明心见性啊。起用正以显体，正是在用处，我们用智慧之眼、智慧之心来契入我们的本心，契入我们的真性啊。就是说正在起用的时候，他这个用正活泼泼的用的时候，正是显体，就是正在起用的时候，正是这个无形无相之体它的呈现。就像我们手能提，对吧？手为什么能提啊？提者是谁啊？它不正是我们的本性吗？我这个脚，我这个足能运奔啊，能走路啊，那这个能走路的是谁啊？正是显体，对不对？正是显应。就这个时候，就是说在用上见性，就是说起用正以前提啊，明心方可见性。还是这个话，我们明心明白我们正在起用的这个一切见，这个四相和这个心，这个等等，这个都是不可得的，正是不可得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能够不住相，这个就是呈现的本性啊。明心方可见性，明心不可得的时候，我们遇事而起用的时候毫无住着，就是不可得嘛，这个就是见性啊，这个正是性的呈现啊，对不对？这就是说要见性系从明心上下手。这个我们可能讲了这么长时间，对于前面这个明心呢，已经印到心里了，就是领会了，意思就是领会了。 啊，见性必须从明心上下手，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离心无心可见，离开心你怎么见性啊？正是从不可得障体会了了分明不断灭的这个本性啊，所以说离心无心可见，因为性体无心相，你要见真性，你非要见个性，有个样，那不就是不可见吗？就是说我们用失心，用我们的妄知妄识来见这个真心，还要从相上见，这是不可能的呀，因为它这个性体本来无形相，无形相不可得的这个正是它的，说白了就是它的形象，但是不是我们常人认为的那个有形有相的那个相，活泼泼的在用这个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它不是个样吗？你要用我们常人的方的圆的长的扁，那你无从下手，不是那样的，正是不可得，正是我们的真心呈现了啊，因为性体无形相不可见，而心是用，用无相不显，是说我们这个性体啊，它本来没有形象，你不要从那个你那个原来的认识有藏的断的，用这样的方法去见它，见不着的，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用啊，这是可以见的，是吧？心是用啊，我们这个用的过程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呢可以运足，我们的手可以提，我们的眼睛可以见，这个你是可以知道的啊。这个心是用，而用无相不显，就是说这个用啊，它没有相，它不能显现啊，是不是？从有相之心用，从有相之心用，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就刚才说的用手能提，用足能奔，是不是？那这个能作用的这个，这不就是我们的性体吗？从有相之心用，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我们在这儿不被这个相所瞒的时候，见相而不住相的时候，这个心它就是无助的嘛，这个就是我们的性体的呈现，是吧？上面说过，我人之思想、工作、创造、发明，乃至今日世界之文明，皆是心之作用。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能思想的、能工作的、能创造、发明，日常动用，是吧？在这儿上师说了，今日的世界文明都是心智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从用上见体，我们从用上能够见体，能够不疑，这个就是妙用。再一个，我们认识了真心，就能知道这一切思想、工作、创造、发明都是源自于我们有这个真心，才能认识这个四相啊，认识这个规律，才有各种的这样的妙用啊。不是说我们不能起念，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能思想、能工作、能计划、能造图、能建设，那个腿能走路、手能提、眼能见等等，你都知道是源自于我们的性体，它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能够用这个一己之心利益大众，是吧？能够事事物物不住相、不着相啊，能在正在用的时候不生这个什么贪嗔痴慢疑，不做这样的妄想执着，这个取舍之念，不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妙用啊，那就是我们的妙用，我们心的妙用啊。要见性，继续从这些作用上来见。要见性，继续从这些作用上来见。如果我们呢，像那个什么呀，有些人以为功夫高了，就是静坐的功夫高了，他认为功夫高了，贴近于见性，对吧？他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功夫和我们的这见性啊，它本来不是一回事儿，它是不相干的。 我们功夫做的再那啥，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妄心邪相，就是不着相，直到它是虚幻，直到虚幻，这样的用功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哎呀，他就是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些四相，这些四十五，它都是虚幻不可得的，就在这个地方来体验我们的形体。好了，翻过身来，这一切不是我们不能思想、不能工作、不能创造、不能发明，不是这样，不能认识，是吧？啊，不能总结，不能那个有工作经验等等，不是这样的，而是要认识我们的本体，认识我们的心，这个作用正是我们这个本性这个源头，说本有的能生起妙用的啊，这个啊，是说我们在这儿不起妄想执着，我们本性它是念念无助的，它是这样的，它是用一己之心来利益大众的啊，不是为了让我们起那个遮浅之念，分别了好坏，然后自取，为满足自己的私利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让我们认识真心，就是这个呀，对不对？那这样好，我们一切思想工作，我们一切无为之作，是吧？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性的功用啊，对不对？那要是成就一方众生，要是成就佛国，要是成就这个净土，不都是这样吗？你像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呀，弥勒佛有他的大愿呀，释迦佛有他的大愿，这个文殊菩萨有他的，是吧？普贤菩萨也有他的，是吧？这个大愿呀，啊，那都是尽一己之力，能够全力为大众服务呀，做无为之事呀，对吧？他是这样子呀，嗯。再说回来，就是说，我们不要认假为真，我们本性它是念念无助，事事不住啊，它是能够起这个无为大用的，不是我们凡夫想的为了满足我一己之私欲生起那个贪嗔痴慢疑，我们除掉的是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是给我们带来烦恼，甚至说大了那就是六道轮回，说的那个再大了就是生死不了，是吧？再大了就是无明妄动，对吧？它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以后，哦呀，我们可以做事儿，不是说我们非得跑到深山里把那个所有的念头都断光断掉它，是不是？而是能够从这个四相上见性，能够从用上见体，能够不着相啊，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个，好，要见性，继续从这些作用上来见，就是这样子见，要见，就是在四相上能够不着相，就是这么见，对不对？如果着相了，那你可能你自己就烦恼了啊。你说这个烦恼是那个四相的事，还是我们着相的事吗？我们能够不着相的时候，那刚才说的那不都是心的作用，都是我们那个妙用嘛？啊，我们如果说见相了，起了刚才那些贪嗔痴啊等等分别执着的那个念起来了，那个就是造成烦恼了，是不是？所以继续从这些作用上来见，离开作用即无性的见，犹如世间子理欲似，似无理不成。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事儿它都是有个前提，是吧？做事儿你不都有个计划吗？都有个想法吗？就是说，这个理欲似它是相辅相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是吧？似无理不成，理无似不显。似无理不成，如果说你要办这个事儿，你都没有想法，它怎么可能成功这个事儿呢？不可能啊！任何事都是这样，不无理不成啊！你没有想法吗？对吧？理无事不显。如果不是这个事，能够证明我们的理是对的吗？或者是错的吗？这个就叫理无事不显。这些事儿正是显我们的理体，也就是说，从用上见我们的理体。如果不是 眼见的这个事儿，我们在作用等等等等，你怎么是体现这个性体呢？它的妙用呢？不说真空妙用啊，怎么能体现到这儿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说见性见之离体，哎呀呀，哇，心上没有挂碍了，知道这个不可得呀，这个，哎，我们要见这个离体，有时候会这么说啊，离体从见上，它能够就是圆融无碍，从这个佛理上呀，佛的这个说的这个理上，说这个心欲性，性欲心，这个理上我们能够圆融无碍。这个就是能够证到离体，那你能证到离体还靠这个四相来显其用啊，来证明我们这个证得的这个离体是不背的，是不错的。比如我们见性，见性正是我们成佛的知音嘛，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时候证的离体的这个时候才开始保任保任保到顺逆无拘，是不是？保到时时处处无助啊，就是这样嘛。时时处处都是我们的性体的显现。那这个你看，从四相上就能证明到我们这个见性果真能断烦恼，果真是我们的真空妙容自性啊。这个就说明我们没错啊。你像我们有些师兄弟，他为什么？一二十年了还在那个四相上转转转转，还是烦呀，他断不掉呀，他很痛苦啊，对不对？他在那个四相上执着那个东西，他怎么断？还是要从这个见性，就是见了我们的离体也好，证到我们的离体也好，见性也好，你还是要从这儿下手。从这儿下手首先要明心呀，知道那个相是希望不可得呀，就这个希望不可得，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结果。一开始打着啊用功怎么着，哎呦，一开始可不是不可得，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触摸到，能够感受到，身心有觉受等等等等，是吧？直到最后果真用功用到这个能所双亡的时候，那不就是歇下狂心吗？歇下狂心不可得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能体会到，哎呀，灵明不昧的这个真心的显现，就生它了，没别的了，那个就是性体，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又回到这儿啊，犹如世间之理一事，事无理不成，理无事不显，理立正所以成事。你有了理，你这个理立的正是对的，你才能成功这个事儿啊。那像我们的妄想打出去了，是吧？也是妄见打出去了，那成功那个事儿就是那些痛苦烦恼等等，就是这些也成事儿啊，对吧？如果我们这个知见正了，我们立的这个知见正了，不可得是虚幻的，那一缘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利益大众，这个也是成事啊，成的这是妙用，是不是？这个也是成事啊。四成正所以显理，说明我们成功的利益大众，大众不仅我们自己能够无有私利，自己自安，自己心安，还能令别人也是这样，对吧？那这就说明我们学佛学的，哎呀，确实能获得这个大自在，是吧？深信不疑，越走就觉得这条没有形象的这个路啊，没有样的这个路啊，这个心呢、啊、它没有样子呀，就觉得这个深信不疑，在这个地方啊，它一日一日感觉原来是觉得，哎呀，我心那么小，对吧？我这个、啊、那么较真，对身体，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儿女，对这个世事物很较真，认假为真，很着相，很准，随着修修修，哎呀，果真是我心对这些相的执着，对这些妄见，这个执着慢慢松动了，我的心就感觉到，哎，好像是比以前轻松了啊！再往后就是觉得心里边那个挂碍啊，那比以前少了，就是原来太沉重了。我们原来以为我们那么较真，那么那个啥， 就是以为是好日子的好的接受，并不是啊，并不是啊，带来了非常多的痛苦。结果我们听了佛的话，用这种方法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变成我们现在这样，没有耽误你生活呀，没有改变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啊，你这个什么呀，一切都没有变，是变了你的心，你的心对那个事物的执着这个东西少了，是吧？哎呦，再往后我觉得要心量大了，我心量大了，你看有些事儿我都能过得去，我原来接的那么真实，我现在也能过得去，而且办的理思相争，就是说办的得心应手，很那啥，就不一样了，跟原来不一样了啊。再往后不仅是我们的心大了，再往后发现这个心不可得啊，它本来就没有，是我们着相啊，他才会在心里边纠结着梗着那个东西。哎呀，我通通放下了，通通放下，有一日就是能说什么，就是我们说真正体会啊、哦、我才知道呀，佛说的真对，都是如梦如幻，都是虚幻不可得。正在这个时候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心性它是这样。哦，这个放下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原来人人都具足这个真心，只不过是我们着相让我们遮蔽了我们真心的用。我们现在哎，这样子用功用几年以后，在这个地方不移，就这样保，就这样保护它，一着相断，一着相断，这个就是成佛呀，就是这条越走越走越走，你看到你这个心不可得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什么路啊，它就是不可得的这个，不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就这样绵密保护保护，一直到成究竟佛，就是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大用，可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佛法之大业。比如释迦牟尼，比如说阿弥陀佛，再比如我们贴近的元婴老人，是吧？我们三代祖师，从大禹祖师开创这个印心中啊，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有多少人受益了？本来是他这个大愿，本来是他一个人知道，对吧？这样子铺开来，经过大家这样子辗转相传，是吧？这样子你得利了，也令你身边的人有缘的人或者怎么样能够得利，这个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哎，让这个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这儿不移，在这个地方能不移心不可得这个事儿，不移再不着相，如果意识偶尔去着相了，也能断，也能断得下，那这个你想想，这个越来越来，这个妙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是不是？那这个事可不是我们世间之事能够相比的，能够相张相比的，它就是这样的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自己深有体会啊、从我们原来没学佛前什么样，过十年看啥样，再过十年，这越往后越往后，你越能体会到这个佛法它是真理啊，它是真智，就能破一切，别的都吹不回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理体嘛啊。所以说那个理立正所以成事，事成正所以显理，理即事，事即理。我们说我们明白了了不可得，不住相，再应缘起一切用，哎呀，这个不就是理即事，事即理吗？能分得清吗？分不清了，我深信不疑了不可得，是不是？就是直到一切都是虚幻的，能应缘，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那个理就是啊，你这个心到这儿了，那你这个四相上它就呈现了呀，它就是无所住呀，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四就是理啊，那个四正是 你证得的那个理体啊，那个理啊，是不是它就不可得，你是不是啊？你悟得之，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智慧，遇事儿就是不可得，它果真是这样的。哎，有些人还说，哎呀，我都想不通，有些人干啥的呀，在那儿就是疯了，就是怎么样，就为大众做事，他有大愿嘛，有这样的理想啊，他有这样的大愿，他自己比如说他挣到这儿，他也同时具有了这个空杯双运的这个心境，他到这儿了，他这个心就能呈现这样的事啊，他发的大愿，他在前仆后继，你看说的前仆后继就是无有修歇，完成他这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都有大愿嘛，愿此生复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果。有些人觉得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啊，他有人问我呀，累不累啊，不累，他这个事儿他就是无助的，他累什么累啊，他不累，不是大家想的那累垮了，他不是遇事无心，遇心无事，他不累，就是我说那个心境到了，那他遇事上他做事的时候就是礼记四纪里，这个大家可以想得到的，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时时处处还是那么认假为真，你这个理儿，那你做事的时候时时处处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啊，时时处处跟佛法就不相应，对不对？礼记四纪里礼事不分，还分什么礼事啊？那个是他正在运作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他的心，他怎么分呢、他分不了，对不对？故见礼序从事上见，真见性的人那就是从事上见，看你住不住相，对不对？故见礼序从事上见，我们就说我们四件上的事，比如说我们盖个大楼，设计图纸的这位，他把地基看得那么清，他只是看到上面的富丽堂皇啊等等，结果一见地基不牢，那就是不符合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理念，他这个都不符合这个他这个规律啊，对不对？那这个应该说这个大楼很不保险啊，住到里边的人他就是不知道还好，知道他就是心存疑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理正不正确应该从事儿上讲，所以人家这个能抗震的什么八级地震呢，什么这个你这个楼要能达标，那说明你这个理，哎呀没有疑问，那个桥梁也是，是不是都是这样嘛，对不对？那说我们这个理正，理上没问题，那要从事上检验，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说你真能顺逆无拘，你真能事事无碍，你真能在事儿上能够做得主，哎，说明你悟到了，你那个心境是对的呀，对不对？好，离事也无理可见，你离开事儿上谈什么理呀、也无理可见呀、你都事儿都没有还谈什么理呀、本来这个事儿就是从理上，先有理后有事儿，它是这样的，理离不了事儿，事儿也离不了理啊，它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你看看，真正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我们这个心的妙用，为什么能有这个妙用？说明我们认识这个本体，认识的就是这个根本，这个地方没错啊。哎，我们刚才上面说了，见性不移。一切妙用都从他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二章节这个题目说的针对，是这样子。
小雷师兄他说，时刻着相呢，想认识这无形无相的性太难了。
喂，小雷，我知道，如果对，就是你把你那些知道的那些理儿都放下了，谁说难啊？我们就刚才讲课的时候，你就可以体验我们的真心，怎么难呢？你是说通过那个理儿来认识本性，那就太难了。 你忘失之见在这个地方挡住你，梗着你来见性，你就太难了。把你那些理呀、放下吧。你的问题我还是知道，因为你思想也够灵，好像那个脑子比较灵活吧。就是我就觉得你不要从那个上头，通过你那个理上能够推导或者是思维能够见真性，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成功不了的，你这条路成功不了。说希望你不知道吗？说这个物体，刚才我说我们说心说性，说这个心是个影子，你不知道吗？是个妄见，是个妄念，你不知道吗？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既然知道，哪个妄念能够存得恒久不变，哪个妄念能够长久的在这儿一直存在，它都是生灭的嘛，它不都是虚幻的吗？
老师他是做了一些回应啊，他说就是觉得理都懂，就是做
不
到。
不懂。
嗯，
他不懂。
他真透过去懂了，他可能就也就没这事
儿。因为我们这个心它不在你那个理不理懂不懂上，只是放下，就说这个虚幻的你可能就不懂，如果懂你这个文字也是虚幻的，为什么着在这上头？把你那个理也放下，看你的心。如果要是从理上，就是从你那个用思维或者是用什么，从这个理路上来达到预期的能见性的话，那哪个学者不都会吗？都能认识，他不认识呀，他照样烦恼啊。你看看那多少越聪明的人，他最后还能走到绝路上，他为啥？哎呀，要认识这个希望有这么难吗？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哎，我们说反正我们也不追求进度，我们就说你这个心认识清了没？到底什么
事情？哎，老师好。
哎，你好。
好的，感恩师母啊，因为我平时在微信也跟您交流了一些嘛。其实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现在打了800多座了，然后呢我感觉您刚才说的这些理呢其实都是知道的，也都是明白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四大合合的嘛，它都是虚妄的，地水火风分散了，到时候那个咱们就是死了之后其实这都是没有的嘛，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这个心，像您刚才说的在打坐的时候，比如说正在起妄念的时候，然后一关它就没有了，就是它其实它都是虚妄的，深深面面面面深深的，这些我觉得在理上都懂。
你打坐的时候是理吗？是道理吗？那个妄念你看它不就真的没了吗？
对对，就是自己也能知道做到了这些了。
别放过，就在这儿别放过，你看那个妄念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虚妄。不可得是你个心境啊，不是理
啊。对，是不可得也能理解，就是这个心
不
是
理解
的啊，
又加上什么理解，
又加理解了啊、就
是、不
是
理解，
就是切身的能感受到，能知道这个是真实的嘛，就是心这些念头然后生生灭灭的，这个都是真实体验过的，包括这个了了灵知啊，就是它是不断灭的这些，反正一说的话好像感觉都体验过。现在的问题就是感觉就是
不是
最近的时候啊，
不是曾经体过、啊、而是现在
啊，
现在
啊、
刚才就是说我们说到不可得的时候，你那个是不诚信、善与恶当下、就是前一段、后面为情，当下出现、一念不生，不可得嘛。
不可得。
这个时候不可得，这个时候断灭吗？
啊，不断灭。
那还有后话吗？没有后面吗？
是。这个就不可得。
有难呐，多难呐，是你不在意吗？这个
感觉
有相干吗？这个时候你有理吗？有这个理吗？有你那些所以以前给我聊的那么多高深的见呐、见解什么的，有那个吗？那个有用吗？就这个 再起妄念的时候，含量的回到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不可得的这个状态。
嗯，我现在平时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拉
不
回来。
不说状态。
哦，就是心拉不回来，跑得太远了，就老是拉不回来，也能看到这个妄念就是起得特别的厉害。
不说，就说现在。
对，你别说以前，也别说就过去将来，就说现在，老师跟你聊着现在。
嗯嗯。
你在这个地方要轻忽又过去了。
轻忽又过去了。
稍微一放松你就过去了，你这个地方。
嗯。
容不得你再有什么理儿，容不得你过去现在未来，没这个东西嘛。
嗯。
在这个地方能够不移。
嗯，
就是认识我们的真心。
嗯，
当然，你说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步啊，刚才说不是说先要匡心见真心啊，可以听，
嗯、
每个人都可以知道。
嗯、
这个算完，又说、
嗯、
我从用上见，我们从用上见，就是要保我们这个心态。
嗯，
所有的一切四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所以如是平等，就刚才你说了，它都是不可得，对吧？
嗯，
这个用时时处处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不可得的。啥时候一着相停下来，这个就是保任。
嗯，
就这么简单。
现在就总是停不下来，老是跑好远好远。
现在。
嗯，
不说一分钟过后，就说现在目前这会儿停。
嗯嗯，
先说认识它，然后再说启用、
嗯、
再说从用上见体，是吧？再说这个。嗯
嗯，好的好的，
没有难可易啊，这个地方没有难可易啊。嗯，没有什么东西、
嗯、
难了什么易了，没有那个东西，插不进来。
嗯，
在这个地方再怀疑佛法还有更多的，那就是瞎了。
嗯嗯，我现在也不疑了，现在就是对这个佛性呢也是不疑的，感觉是不疑的啊，这这也说不上来是不是真的不疑。
你不是不疑，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儿。
嗯，没在意这儿。
对呀、啊。总是让他划过去，总说难难难多难，你总是说我在世上咋又起烦恼了呢？你都没有认识清第一步啊，膝下匡心见真性这块你没有多在意，你在意的是我在世上我咋又没过去，你是不是想把那个烦恼的那个心给拿掉？
嗯，
好
吧。好的，感谢师傅。
好，我觉得刚才这个师兄他总是这个地方，他就像老师说的，他就
他不在意啊。
对对对，
他还说佛法，
还有点什么？嗯，
那怪谁呀、啊？嗯，佛初次说法，像这些大菩萨前仆后继，忘我的为大家说的。就这个真实，大家不在意啊，在意的就是，哎呀，我那个倒霉了，我遇见烦恼的事儿，你把这事儿给我摆平，你把我心里烦恼拿掉，你给我换个好事儿给我，他都是想了这，
嗯，
那佛是啥呀？
还是想外吧，想他是。
对呀、
啊，
你咋不说你自心啊？你要认识清啊，对不对？那佛初次说的就这一样真实，你。看到的你标的你那个眼睛看的你心里想的都不是这个，怪得祖师嘛，怪得佛法嘛。他说我一求佛，佛就把事儿给我办了，都说他想了这样的、
嗯、首先那个是因果里的事情，不能让弄到这儿来，这个说自心的嘛，他自心，他应该往自己内心去看这个事情，他
对啊，
努力的内心、
啊、谁不知道呀、啊？今天晚上我相信有很多人，他要是用心听了都不会错过。我们再打坐，那就是保任，对不对？
老师之前 洪师兄他有个回应，我现在发生了啊。听课的时候也挺好，他应该是一回到生活中吧，就找不到北了，跟着妄想跑都不知道，一天天的。
那
这王师兄啊，嗯。
哦，他是什么呀？他是刚修，没多长时间，可以说就是这个、我执的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力量还相当，肯定是有力量嘛，
嗯。
我们刚是说认识真心，虽然我们能认识，后边还有一个认识真心不疑，可能还做不到。
对对。
你认为好，那可能就这会儿，哎呀，我这会儿确实没有妄想，打不起来，对不对？
嗯。
我认为挺好，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不好啊？没有啊。嗯。但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又不行了。就说我们欠缺啊，还是要修行嘛。
嗯，所以您之前一直不是讲那个就是顿悟和渐修这个事情，就是认识可能还也有机会吧，但是说后面认识也不单单就结束了，那个肯定还是有后面这个，要不然老人这个里边略略也讲嘛，还有很多引经据典，还有例子什么的公案之类的。
对啊，要一说都明白的，不用说那么长了，让上师辛苦一辈子。
嗯。
你说说这人，
前两天在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师兄，他做一个回复，哎呀，我就觉得挺
有感慨。
他就问他说：“我见你发这个元音上师的视频，应当修学有成了吧？”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是新密弟子吗？”我就想问问他，看他是学新密的，还是说是感兴趣、那了解的，是吧？
嗯。
他说听闻过二三组及几位老师的讲法开始。啊，取其圆满了义法义，也没有施修六印一咒千座之功行，知此了，受益不浅了。啊，我就一听这个感觉啊，心里就五味杂陈那种感觉，特别觉得
那还不修，
哎，就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再说，就觉得遇到了也应该说也有一点相应的，应该是对吧？他就不施修，他就想啊，取圆满了义法义啊，你看就像你之前讲的。还能只想去你那个最好的那一点，他觉得自己付出是行动打千钻呀，吃苦，他可能
不
干了，哎，不干了，
不愿意干，
嗯，
这就是说智慧上欠缺，哎呀，
对，不老实，不肯老实的这个事儿，去，
对呀、啊，就像今天晚上我说小雷，原来他跟我私聊，我也说你不用这个从这个道理上，那三章十二部那。哪个说的都是你认为是无上，我说的就是真实，哎，你不在这个地方努力，从那个你的意识心上来推，能推演出来那个自信，那让他现前，哎呀，那太那啥了，嗯，所以要修行啊，他也在修，但是他那个意识心太强了，嗯，他总想把那个理弄得圆融完，你圆融不了，你那个心不到那儿，你就没法圆融啊。那个心境不到那儿啊，总有那个自我的东西搁那儿。我们现在可以下手，知道怎么修行了。我们不说刚才说从作用上见是吧？见体啊。
嗯。
我突然就说，你这个时候你还做不到，完全没有疑，你做不到，还是要修。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过去啊，我忘了是哪个僧人了、啊。那个僧人他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到处参访嘛，也是听说哪有善知识都是前往相参呐、啊。有一次，哎，好像是宝鸡禅师啊，是什么呀？他就是那个什么了，他就出门参访，结果路过一个集寺，嗯。就在那休息，或者是下雨了还在那躲雨了，是什么？
嗯，
就在那儿见到有一个集寺，集寺上不就有个卖肉的吗？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就见到有一位客人来了啊，对这个卖肉的人说：“我要精肉一斤，哎，我要什么样的瘦的？好，那个卖肉的，好，给你来一块瘦的。一会儿来一个人，我要肥的。”好，又给你来一块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那个肉它本身它没有好坏啊，到底是瘦的好，肥的好，那是看人心的吧，对吧？ 然后这个卖肉的说，你看看我这个卖肉的，我卖肉的，我深通经营之道啊，直到你按照你这个心来给你取这个肉，说我这个肉块块都是精肉，都是好肉。哎，这个修行人一想，就是啊，这个肉有好坏吗？是我们心在分别啊。我们对这个事儿不着相的时候，它不都是什么事儿都是哪有不好坏啊，对吧？它都没有这个分别啊。哎呀，这个屠夫一听，我还修行了，我还不如一个凡夫，我还不如一个杀猪的。他自己就在这个地方有喜，就是说这个见相见似而不着相，他体会到这儿，体会到这儿，并不是说他就证到真心了，而是体会到这样用功，知道吧？大家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刚才说的，我们那个心都是那个妄见妄识，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和思想，它就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所有的这个念啊和思想啊等等，这个有形的有相的，它不都是虚幻的吗？这些四十五和我们这个心念，它不都是虚幻的吗？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这样用功。说到虚幻这俩字，你认识不深刻，你还觉它真实，这个就是虽然说我们理上知道，但是我们事上还认为它很真实。这个相是通过我们首先明理，然后修行能够破掉，因为我们饱尝认假为真其苦啊，认假为真给我们造成多么大的痛苦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知道佛说的才对，我们众生是颠倒的这个自见，我们颠倒过来不认假为真，就这就完了。我们现在初修的人知道这个，理儿上知道，但是事上不一定知道，就是不是真知道，不是你的，是佛的，是祖师的这个话。刚才我们说这个出家人，他在这儿听到，他领悟了，他那个是真实的，他领悟了。哎呀，我以后就这样子去用功，不就是那个什么啊，契合佛法了吗？我们也是呀，我们也是啊，知道是希望的事上。一遇事还作为是真实的，那就是需要修行啊。时间久了，终归有一天，刚才我们说到那，能够体会到心不可得。刚才我们说小雷，他都打着800多种，他还想错过，要不喊得紧逼得紧，他就又错过了。他确实能够体会到哦，不可得呀。我们就要当下这个明悟，就我们这个体悟，不可得不可得，不是说我们这个一开始明理我们就能到这儿的，是修行要走一段路程，能够在这儿不疑，它才能够起用，它才能够起作用。师兄们，我相信这么说大家这个理我觉得都能明白，但是你说我都能就都能承担得起，那可能不行。本来这个卖肉的，你看看他这呈现的是杀这个业，但是对于修行来说，如果我们不着相的时候，你看他悟到这是心，这个肉哪有好坏啊？是我们不着，他不都是这个一下子他契入的时候，这就是佛法。嗯，我们也要这样啊，我们也要这样，学律论也是这样啊，是不是？
嗯，透过这个相啊，真的是很
对，你看看能够体会我们这个心。嗯，要说那个卖肉，你说他这个事儿做的多邪恶，要我们说杀刀阎王酒重罪，可是他在这个地方他能够醒悟，你看看对于这个参者的这个人来说他获益了，你说从用上见我们的真性啊，他一下就可以离开那个相了嘛，嗯，就这么用功嘛。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联想一下，老师，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你看释迦佛在我们那个世界来示现的时候，那他就是未出家之前就见到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给我们埋下这么一个线索。其实这些我们可能才关注的就是世间这个智慧或者怎么着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啊，他有这么一个口，他才会 升起这种出离的这种新的这么一个缘由吧。要不然他也就像那个他刚成佛说要数数入涅槃不为众生说，后来不是又说要为众生说法，还是说了一些这些苦集灭道的事情啊，才让大家更容易就是接受进来。
实际上佛陀他从初四，你看他在那个是一国之王啊，你要说吧他生活应该美满的啥，他不是呀，他四现，他在一个世间初四说法，从他一开始什么东门啊西门啊都看到人病啊人死，他就是从这儿开始，好像是发心出离啊是怎么样啊，要苦行啊，要四现修行啊，还是跟你讲这个世间的人太愚蠢了，不这么跟你说你肯定是
对对，
就是你那个智慧啊，你那个般若智慧啊开启不了，还是这样嘛，从他一开始从富贵到他出了城门去看那些事儿，他的体会生老病死发心出家苦行，他四现的就是修行。所以我们这个师兄弟就像你刚才说的，在抖音上见那个人他就不相应啊，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发心，就是那个智慧没到这儿，没有到佛说的苦集灭道，说没有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光觉得哎呀祖师说的东西太好了。
对对，心里他有这么一点相应，觉得好啊好，我就要这个就完了，就觉得。
那怎么可能啊，那从佛陀出世是吧，四现的都是就是告诉我们苦集灭道要这样修行。而且告诉你光苦行是不行的，也要开启我们的智慧是不是啊，他这一四就是这样四现的，就这个四现就是古佛上主啊，就是我们那个祖师和这个古佛他来的时候他四现的，你看他一生四现的都是利益大众的，对不对，他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说的意思，四现的这个开始悟入佛自见，就是从他开始出生一直到他什么发心就是见了这个苦然后出家怎么修道怎么一直到成功，这个就是给我们人间的人四现就得这样觉悟，就是要这样修行，你不修行佛都四现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可能是上一类别类的其他天众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方法就又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四现上是这样的。哎呀，从上佛上主他都是这么四现的呀，从大禹祖师你看二主元婴老人不都这么四现的吧，这个佛法有这么难吗？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能入的门来学略论，那跟着这个祖师的开示这样子一路下来，唯有祖师一针见血的这么透彻的跟我们说
其实要是一直好好打坐下来，肯定还是有这个相应的成分在里的。就像刚才一声他觉得这个地方太稀松平常，或者说不是他想要的那个，觉得就滑过去了，可能是这种也有不少吧。
有啊有啊有。哪个不见，遭遭历历哪个不见，哪个不能见啊，都能啊，是不是。
过去那个禅师来接人的时候他真是很灵活很什么的。我记得咱们学那个心经接引的时候，我记得不是很全，就是里面说有一个推官，他那个官职叫推官嘛，去拜访那个禅师
，
然后禅师好像是举那个拂尘，一说你还能推的这个吗？是这样，有这个公案哈，是吧？
对，
他就可能非常灵活的，根据你这个来人的情况啊，或者那个直接的根据，要是当下也能机会，他可能就透过去了。对，刚才洪师兄好像还发了一个文字啊，我念一下老师。现在老师讲，我当下听而不见，视而不闻。哎，听而不见，视而不闻的这个玩意儿，在这儿下手是吗？老师，你这个是故意这么打的，还是打错字？听而不见，视而不闻。
我不说了吗？认识真心，怎么认识都说了吗？第一，不是吗？卸下框心，见真心。这不说了吗？在这儿移不移，移，继续用功。 承担不起，那就继续用功修行啊。今天能够体会它，能够认识它，如果在这不移，那好了，那就是重用见体，重用上见体啊，用上能够知道这个用，这四生物都是我们自心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那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它并不是个石头木头呀，不是个死的呀，它可以起一些妙用的呀。嗯，从用上见体，嗯，这就是进一步更深刻的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真心，就光认识这个体不动，那不上师说了，那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是从第二个角度认识我们的性体，从用上见体，嗯。
老师他说的听到了啊，哎，老师，今天来的人不少，比平时一般多些的，300多人今天。
嗯，我相信这些师兄弟，我们一块儿协主持开示，原来不明确的，现在，哎，通过学习更加的确认，是这样的，就是在知见上，同时在我们这个心底上用功。可以同时呈现啊，就是我们学略论不是为了光学这个理儿，对吧？
嗯，
因为上师他时时都给我们指指，时时都让我们在心地上用功。嗯，
真师兄听老师讲解也是性起作用，也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是吗？
这可能说的不准确，我感觉这话还是不准确描述的呀。
嗯，
就说我们本身能讲解啊，也是性在起作用，那个是，嗯，你那个听也是，你怎么能听啊？你光有耳朵摆到那儿就会听了？我告诉你，一个年轻人的耳朵好好的，他出车祸了，他的耳朵咋不能听啊？所以别认为是那个耳朵在听，是我们那个闻性能闻啊，也就是说是我们性的作用嘛。
对。应该是作用，哎，起的作用，不是说你那个就一定是，对吧？
嗯，
那么说可能不准确。
魏老师您好。
哎，你好。
我刚才听魏老师讲的说，我们总是滑过去了，滑过去了。我在想，如果不滑过去，怎么才能不滑过去？不滑过去是个什么样子？
你没看我跟那个小雷的对话吗？
嗯，要不我再改天再专门去，
哎，好了，能听到了。
事情再好好的弄一下，然后再向您请教吧。但是我今天听的，一方面觉得有收获，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个关键的地方还是没有完全搞懂的。
你可以看看和小雷那段对话，我要你要能听懂。
我到哪里去看那段对话呢？
这个，可能还得过几天放到新听上去啊，还得过两天。
师傅，你是不是刚修啊？我不知道你。
我虽然修心中心法才在百座内，但是我也就是也闭过关呐，实修过呀，然后也练过一些六字大明咒，就是心中心前面不是有一个六字大明咒的那个修法吗？我那个也修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因为就是出家以来闻师理论。就是学习教理嘛，我觉得理论上还是知道一点吧。
啊，好，那个首先纠正一下，就是说修心中心前面没有一个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些人看了主持开示，或者是他遇到了六字明，他就想修，他就修了六字明。还有一部分人是。他了解了心中心，但是他没有机会灌顶。他看见主师说了，他没有灌顶的这个渠道，他灌不上顶。他发现有一六字明，他就修六字明了。啊，本来在我们师父这儿，就是我们元音老人这儿，修心中心他是可以直接上的，就是不通过六字明，直接灌了顶就修心中心，这个是可以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但有些可能，因为灌顶老师很多嘛，他有要求，哎，比如说他要求必须修六字明一年或者几个月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才能灌顶啊，他有这样的要求，那是 本来我们从元音老人那儿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不会说修心中心前面还有个六字名，没有这种说法，就纠正一下这个地方。文思直道了一点，你现在就是说再接着说，就是出家以来文思直道一点，就是有了文思，现在你有了心中心就不是文思的问题了，就是通过文思有了这个文字般若，现在你受了心中心，这个就不是文字般若，正在行持，这就是修行了啊。然后正道就是实相般若。来，那这个你还想说什么呢？后边还有什么话吗？
嗯，我刚刚听您讲的，我自己的情况是修六字明，是因为就是20年疫情开始，然后就是出行很不方便，我就在家里找出这个六字明的法本。反正我因为以前就爱积攒这些佛法方面的书，就把它翻出来照着修了一段。然后我现在对这个心中心的法就是基本上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他证悟的理趣，修行的理趣，自己觉得好像是明白了，但是就是还是觉得修行不得力。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地方让我很有触动，就是我们总是会滑过去的这个地方啊，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不要滑过去。
那第一章节就说了，不是明心见性，不是这章节已经介绍了明心见性之意义啊，它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性质，它的意义，它说了什么，什么是明心见性，怎么样子明白什么是明心见性，怎么证道，第一章节就说了歇下狂心见真性，就在这儿做功夫。我们说了呀，怎么样歇下狂心，首先我们说这一切，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自心，对一切一切的认识，我们都是颠倒的，我们都是认假为真，现在佛说是虚幻的，我们因为相信佛嘛，我们就认为佛说对，是虚妄的，我们时时处处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完全做到是虚妄的，但是佛说了我们信佛，就这么干。所以心中心的修法，座上是西涅尔文持咒，这个还用讲吗？不用吧。
魏老师，就是我听有的已经明心见性的道友跟我说，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熄灭你的初妄，更不要说细妄，反正你初妄细妄都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明心见性的。
哪有这话，是祖师开示吗？要是开示咱可以贴上来看一下，不要听这个人说吧。
那心中心的从理论上认为应该是要熄灭掉初妄，然后也要熄灭掉细妄才能见到吗？
说了，刚才说了歇下狂心，那你说的我就跟你说的那就很多了，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让我们歇下初妄的。现在我们的攀缘心，因为我们认假为真嘛，我们的攀缘心不歇的时候，那个初妄不歇的时候，哎呀，那个认识本心的那个机会更少了，那得多强的智慧，多么强的那个极强的智慧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本心啊。当然可以，但是你能吗？要是能可以好啊，要是能我们说心中心法它就可以保证了，对不对？如果要是不能，我们还是做这个功夫呀。做这个功夫就是说歇下初妄，甚至歇下狂心。你看上师说的，歇下所有的对一切事事物物的执着，把这个狂心歇下来。正在这个地方，狂心歇下，就是说真的体会到了不可得了。你这个心到这儿了，你才能够体会我们的性正在此时显现。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要在这儿错过。当然 你说那个出望没歇下的时候，我这时候我歇下了，我这一会儿听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当下不思善不思的，这个时候歇下了，歇下狂心这个地方不能错过，歇下狂心不可得，一切就是我们这个心它不可得，并不断念，在这儿能不能体验到？好，过去了。所以说不行哎，我们大家刚才有师兄说，哎呀，你这会儿说我明白，我上完课一下课马上就又回到原来了，大家不都这样吗？所以需要修行嘛。嗯，
这王也属于狂心是不是？
我说了，我跟您说了啊，我说了，我是不错过，你也别错过。嗯，我们一直在说这儿，一直在说这个地方，你体会不到，也就是说我们这老是修行嘛，老是修行。不能着急，说我们师父说，我们的二主啊，圆云老人都说，三五百座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嗯，好的好的，感恩您。我今天要频繁的切换，一会用蓝牙，一会又因为您讲的时候我要用蓝牙，我讲的时候我要把蓝牙关掉，我觉得这个又无端的增加了一些障碍。我改天再好好调整一下。
好，
然后再用心的听您讲过，就再回去听回放嘛。
也好，直接看也行。好。
我经常觉得就像那个月的明星见信里面那里讲的，就是像吞了一个密集棚，就是卡喉咙里的那种感觉。因为从理论上就是非常确定就是都是空的嘛哈。但是呢就是这种就是限量的感受啊，就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就总是那种状态。
所以说用功啊，用到三五百种啊，正是好时候好机会啊。
嗯，好的好的，我会认真用功的，感恩您哈，魏老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哎，魏老师你好。
哦，你好。
我刚才你听你那个跟那个小雷那个八百多座那个师兄那个那段话，我先问这个卸下狂心以后，我先问这个卸下狂心以后，就是认识一切都不可得，然后呢，我又不断灭。
卸下狂心正是不可得，不是以后。
嗯，歇下狂心，对，歇下狂心的正是不可得，然后呢我们又认识到不断灭，是不是保认就是保认这个不断灭吗？
明明知道不可得呀，为啥不可得呀？他是希望啊。
嗯，
不是说从用见体吗？在用的时候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
呀。嗯，对呀、啊、我是问刚才那段话有一个保认的事，我说保认那个是不是保认？
保认就是保证我们别再着相了，你看看是不是都不可得，而不是就又说回来了。嗯
嗯，
哪儿可得呀？所有的这个相啊，这心相啊，四相在那一刻都不可得了，你体会到这个了？
体会到了、啊、
哎，体会到了，它并不断灭啊。
嗯，
可得并不代表断灭啊，对不对？
嗯，
那本来都是空的呀，本来都是不可得的呀，我们还着什么相啊？不着相啊，也就是心不着相了呀，
心是不着相了，
那就能从用见体了呀。
那是我没听清说保认，保认这个什么？
保认就是说别再着相了，还都不可得了，你还着什么呢？
哦，不是保证这个，哎呀，我这有点转不过弯来。
你现在我再说一遍，
嗯，
你都体会到虚妄不可得了，对不对？
嗯，
没东西啊。
对，
就在直到它都是空花岁月，还着什么相啊？我们保这个不着相，它不可得呀，你着什么呢？
嗯嗯，
还不知道。
哎，我是老是认为那个，保认那个灵灵的觉性，我老认为保认那个，
那个正是不可得的时候，它就是它在呈现。
它俩是个一个东西，实际上对吧？
那一回事儿啊，它不可得的时候不正在呈现吗？你
呈现的就是
不着相的，那不正是它在起作用吗？
对，它呈现的就是那个寥寥的灵芝，对吧？
对呀、啊，你要保一个什么样？那个寥寥分明，那好了，
嗯、
又完了。
行，那我明白了，老师，谢谢你啊，魏老师。好了好了，没事了啊。
嗯嗯嗯。
老人这五条是密不透风的啊。
让我们圆融起来，见性不死的，
嗯，对
嗯不死的，
对对
嗯
对，
是真空妙有，灵妙无比的，嗯。所以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嗯，测见真心，就是说不能融会贯通，哎呀，不能够认识他的全体，嗯，所以你看看上师讲的，从这个角度，从那的，嗯，今天晚上来听课的人多，你说哈？
对，比往常多一些啊。
大家一块儿学吧，学习吧、
嗯，
真的能起点作用。用功的时候没有疑虑的，这么用功，他就事半功倍嘛。
是。这个从一开始一直跟着的啊，到现在一直跟着的，肯定是有这样的事情，有印象，收益非常那什么的，很明显的有的。那个最早跟的，然后还跟小班跟过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跟着大手印啊，就最早期那会儿新牛街问大机这么跟过来的，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一些面孔，就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见了，嗯，过一段时间又回
来了吧？
嗯、是是。隔一段有的时间又回来的也有，嗯，
欢迎欢迎到处参去啊，欢迎到处参访，嗯，
好，那今天没有师兄再有新的问题，老师，那我们今天9:30了，那您早点休息啊，
好，
感恩老师啊，感恩师兄们啊。
嗯